这里不是完美的教会，也不是标准答案的讲台。这里谈论真实的冲突，没有修图，没有美化。当信仰遇上人性，当热心撞上现实，我们不想逃避。这是一档从真实案例出发的对谈节目。我们拆解教会冲突，不是为了指责，而是为了让福音走得更远。您正在收听的是《不孤单地球》，真实会吵架。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蛋。
今天我们是真实会吵架来探讨的第三个问题。之前第一期我们讲到了首先看自己的问题，第二期呢又讲到跳开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那今天我们又要分享什么呢？
第三点我觉得是和第一第二点也有逻辑联系，一脉相承的。第三点我把它称之为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或者说不要听一面之词。
哎，这个好像挺有意思呀，想象跟那个之前第二期那个情绪都是起到了一个冲突催化剂的一个作用吧，哈。
而且也很可怕，换一个世俗的讲法叫做多疑，疑心病。熟读历史的朋友们会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是疑心病的一个
曹操。我都会抢答了。
是的是的是的，我没有先说好啊，没有先说好。他因为自己的疑心病，他是害人呢、啊、他是伤害别人呢、啊。那曹操当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是个君王，他有权柄杀人。但其实很多日常生活中夫妻之间有没有怀疑对方出轨啊，当然是不是有可能对方真的出轨，但很多时候怀疑没有啊。
哎呦，今天这个话题还能聊到这儿啊。
如果是没有呢，那你这个怀疑最终伤害是谁？伤害是自己啊。所以就是回到这个话，就叫做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
圣经里边啊，典型的我觉得想象力比较充分的，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扫罗。扫罗一度觉得大卫得杀他篡位，一度要追杀人家大卫，人大卫什么事都没干。
圣经版曹操。对，你刚刚说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18章开始。那当然我们可以针对扫罗这个人啊，以及针对这个经文有很多的功课，对不对？我们可以说他是嫉妒，他也不知足，他也不信靠神，他也不在神面前说谦卑的，像保罗说的看他人比自己强。当大卫击败歌利亚，众妇女跳舞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然后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所以慢慢就想要杀他。但我们最后都知道说，大卫确实代替了扫罗成为了君王，对吗？但其实那个时候，耶和华还没有说扫罗的王位会归给大卫，而且大卫根本没有要篡位的意思。哎，这个是能够证明的，就是后面我们知道大卫甚至有机会当场杀死保罗，对吧？但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割下了保罗的一个衣角，来证明说他有这个机会，他没有做。所以足以显明，就是在这个时候，当民众的呼声是指向大卫的时候，扫罗完全是以自己的想象来杀害自己。所以这个冲突啊，本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扫罗的自私自我和固执造成的。那虽然最后我们可以看出是神的计划，当然是神永恒的计划，可是回到这两个人的事情当中，他就在脑海当中构想了大卫要谋朝篡位的这个剧本，他陷入了严重的被害妄想。然后呢，马上就是扫罗拿着枪就要杀大卫了，大卫躲避了两次等等等等，后面还有各种这样的故事。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冲突，对不对？就是性命都有被威胁了，其实它远远超过了我们基督徒，我们说在教会当中，在家庭当中的冲突。可是还是回到耶稣一直讲的，就是性命的淫念也好，内心的贪婪也好，内心对他人的恨也好，其实本质上和实际的奸淫杀人是没有区别，因为只是我们没有像扫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没有像曹操有这样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在这个处境之下。但是很多时候这样的一个多疑，用自己的想象来去论断，来去判断他人，那伤害的是他人和自己。
是的，这就体现出一个人对神的信靠，或者说他对神国度整体事业的一个格局观。 你想想，那是大卫一个信靠神的人，然后他打败了歌利亚，然后有这么大一神迹。那如果是大家真的是弟兄姐妹，真的是有共同目标的人，那他应该是替他高兴，而不是说把他当成竞争对手。那这个人格局就本来就很小。我觉得神国的计划它就是一个动态的，是因为扫罗渐渐的他的嫉妒，他这种自己的臆想，他这种只看到人对他的威胁，看不到神的信实，那他的不安全感就来了。然后他渐渐的是他自己把自己的王位送给了大卫，而不是说大卫抢他的，或者说大卫比他更有资格来获得这个王位，是扫罗他自己作死送给他的。
哦，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棒。当然神的永恒的计划我们说很复杂，有神的主权以及人的责任在里面。那明显从人的责任的角度来讲，我完全同意你的，就是扫罗自己把自己的王位给葬送了，而且后来他是越来越坏，他后来撒母耳都离弃他，他还不甘心，他甚至用了教鬼的找巫婆的方式，一个耶和华最痛恨的方式之一，来试图保住自己的王位。
我不知道啊，这个咱教会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来了一个特别厉害特别有天赋的一个年轻人，教会的牧师啊就不但不高兴，反倒各种打压他，我不知道会有吗？
肯定会有啊，这就是人的罪在里面嘛。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其实西西我觉得你刚刚讲到的关于扫罗的分析和大卫关系的分析，我觉得特别棒一点，就是你是在用一个立体的角度去看一个人，换句话说保罗需要去立体的看大卫，更全面的看神为什么把大卫放在以色列当中，大卫是不是帮助了他打败了那个巨人，扬了以色列的名，保护了以色列人。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对扫罗的王位是有帮助的，保罗就是完全没有这样去看，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完全就定睛在了这一点点的事情上面，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在心里把大卫逼到了绝路。这就引到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也是可以说我第一次在教会内被人告，当时告到我的牧师那里了。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位姐妹呢到我牧师那边告我说我碰她的肩膀，礼拜天上午就牧师带着她和我还有一位做见证的姐妹，我们就去聊这个事儿。然后整个过程很不顺利，他说我一直在说谎，这件事有很多重点，就是他非常笃定我碰他肩膀，早上牧师来谈来想让我们和好都不够，他还在下午他说继续申诉，要将另外两位长老也拉过来介入，加上牧师三位长老，意思就是一定要处理我。而后来呢，经过很长时间的一两个小时的对峙呢，包括有两位证人，可惜两位证人在旁边的姐妹都无法证明说我碰过他肩膀，也无法证明说我没有碰。反正后来啊，我的牧师综合他整个的行为表现和体现出的态度的狂暴，态度的失控，认为这位姐妹是要故意诬告我，就意思是他刻意夸张了，甚至是说假话。但是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认真的听他每一句话，他的整个的很激动的态度啊，我发现他一切的举动都应该是诚实的，他不是装的，他是真这么认为。他当然没有说我这个人恶心，但他大概有这个意思。那我就反问他这样一句话，我说那你有亲眼看见我碰你肩膀吗？他回答说没有。我牧师听到这句话都笑了，他都没有亲眼看到我碰到他，那他怎么能这么笃定呢？那为什么我会问这句话？因为我感觉到他不是故意在说谎话，他是真的。当时的场景是我站在他的背后的，我正好在他身后这个位置，我看他背着他包，他那个黑色的那个皮质的包，那个包上面那个皮的屑都要掉下来了，就掉了好多到肩膀上。我当时以为是他肩膀上有灰尘，然后我知道我碰单身姐妹的肩膀不方便，所以我对旁边的一个姐妹说，哎，你把他这个灰尘给他掸一掸，给他抖一抖。然后很可惜这个旁边姐妹没有理解我的意思，然后马上这位姐妹就转头过来，意思是我要干嘛，她以为我碰她肩膀，就这个其实就是个误会。但这个故事说明什么？那位碰他的肩膀的并且说谎的这位恶心的弟兄不存在，完全不存在，他完全是在用想象伤害自己。他当时体现出那种愤怒，那种难过，而且以及跟我关系的这种一种破裂，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全部都是他自己的想象，或者说是主观臆断，他认为有这个事儿，他认为这个事儿发生了，可是对不起，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但他也同时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就像扫罗需要思考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觉得他也需要思考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然我不是说我很好，但是教会聘我来做传道人，传道人之一了，教会让我讲道，教会让我带查经，那难道这三位长老是傻子吗？难道众弟兄姐妹是傻子吗？就只有你看出来啊，我是一个碰了你肩膀，我干嘛要碰你肩膀，我是，换句话说他其实不合逻辑的，他又用自己的想象，自己的主观臆断来去判断一个人，以至于他后续的一切的举动都是在去伤害这个人，同时伤害的是他自己。我们常说很多事情不是空穴来风的，就很多事情是有蛛丝马迹的。这位姐妹笃定的认为我碰她的肩膀， 通过我刚刚的描述，这个事情确实不是空穴来风，因为我确实想让一个姐妹碰她肩膀的，但目的是抖掉那个灰尘，所以这个事情有没有呢？它多少也有，这个就是一个吊诡，一个麻烦的点在于，这种事情没有仔细去思考的时候，没有客观的全面的分析的时候，就容易被那冰山一角，被那一点点的信息给带偏。当然，最终我们不怪那个信息，我们还是怪我们自己的想象，怪我们自己的固执，怪我们自己的主观臆断。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其实还有后续的。一年多以后啊，然后我们教会另外来了一位年轻传道人，然后他也和这位传道人发生了冲突。他甚至说这样一句话，说这位弟兄在讲台上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大概意思就是也是那位弟兄某种程度想要骚扰他的意思。
你抓紧去看医生吧，这个情况得接受心理治疗了。
我这个例子确实用得很特殊，所以总结说这个事情，他一切的愤怒，一切所谓的对公益的伸张都是没有必要，都是白忙活一场，伤害他人，伤害自己。他可能是需要看医生，可能是有我们说医学上称之为，我不懂啊，称之为这个受迫害妄想症的这样一个病。但是我想说，难道有这个心理疾病、精神疾病，那就是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我们伤害自己、伤害他人的一个借口和合理的理由吗？当然不是，我们是可以体恤的。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说很怪这位姐妹，我理解她。可是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扫罗一而再、再而三的往自己那个死胡同、那个牛角尖去钻。那最后神对他的惩罚，或者说神对他的一个放弃也好，怎样也好，是明显的，是严厉的。当然我们这里不是说人可能会失去救恩哈，但显然就是可能有疾病，可能有的人是比另外别的人更容易有情绪，更容易钻牛角尖，但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借口，对吧？我们可能或多或少的，我们不会这么严重，但是我们可能或多或少的会陷入到这种用想象，用自己的主观臆断，用自己的没有道理的，没有明确证据的怀疑，来去让自己陷入在愤怒、苦读或者种种的情绪当中，但实际上可能是没有必要的。当然，他人说的话、做的事啊，比如让我不开心、让我难过、让我感到被冒犯、甚至让我生气、甚至让我感到厌恶的时候，我会想，这人怎么会这样啊？那我们可能需要更加立体和全面的思考。哎，也许事情不是我们想的这样啊，也许对方不是那个意思，那可能对方是有不好，但他可能不是故意的。求神让我们不要陷入在自己的没有意义的想象当中，特别是对他人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就是很没有必要，甚至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
不对啊，我怎么想说，你怎么不想人家点好呢？就是怎么提到这个想象力这个事情，总是把人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样的话，自己也催生出一些很负面的一些情绪，很少啊，很少，就是我们把人往正面积极上面去想啊。
可以去想刚刚说的，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样，对方可能是善意的。但反过来，我觉得有的时候去想象好的也没有意义。我随便讲啊，就假设吧，啊，神学院现在请我去干嘛干嘛，然后我去想象说，哦，他是不是要给我很高的工资，然后让我做院长啊？没有啊，不要这样想，自作多情啊，这也是想象啊。或者你确实可能有弟兄会觉得，哎，这个姐妹是不是喜欢我？哎，这个姐妹可能对很多人都很好，对吧？可能发微信非常礼貌，或者喜欢发表情。哎，对弟兄说，哎，是不是喜欢我？他就是往好的方向想啊，但是没有，也没有必要啊。那最后结果没有你想的这么好，而且你不是碰一鼻子灰吗？对吧？有没有可能？可能把自己想的太好了。这就告诉我们，想象其实很多时候是伤害人的，伤害自己的。那相比于想象，反面是什么呢？就脚踏实地的做事嘛。无论是刚刚说的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恋爱的情况，还是说这个姐妹已经到牧师长老面前把我告了一遍，把我当被告告上去，那可以先冷静啊，先问我啊，他可以先问我什么意思啊。然后如果我真是那个龌龊的人，骚扰他的人，那他甚至可以在问我说录音啊。那如果我是说谎的，那我是不是有可能前后不一致呢？我总是会露出马脚的嘛。完全是可以先来问我，心平气和来问我，来沟通。那这也符合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原则，也是说有人得罪了你就先单独去跟他讲，这才是更加智慧、更加符合圣经，而且更加说对他人、对自己都更有益的。那反过来说到这个往好的想，一个弟兄可能心里面想说，这个想法有了是不由自主的哈，他会想说，哎，这个姐妹这样发表情包，这么可爱的表情包，她是不是喜欢我？有这个想法，她是很难控制的。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要好像哎，这个地方傻傻去问这个姐妹你什么意思，这个也太尴尬了。但我觉得冷静的把自己的想法先放下来，不要再去想说她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好，如果你心里面已经对她有意思了，那正常的去沟通，正常作为弟兄姐妹去在教会里面一起服侍、一起了解，再去看。就像雅各说，不要惊动爱己，等她自发嘛。那最后发现其实哦，这个姐妹可能对我没有意思，那你不用去想象，那也不会有太大失望嘛。 就想象会让人真的就像一根绳子一样会牵引着我们，就有点像什么拔河比赛一样，正常是我要拉着他，但是很多时候我被他拉着跑了，被我自己的想象，被我自己天马行空，或者说像扫罗说啊，这个大卫他要做王位，他要篡我的位，我现在把他杀掉，完全是没有必要的。那我最近也有一个另外的经历，这刚刚是讲我自己的，那最近讲我算是我在帮忙处理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位妻子在看了一位姐妹和自己丈夫的这个微信聊天记录之后呢，认为这位姐妹勾引自己的丈夫，甚至将对方骂了一顿。那被骂之人现在状态就是说，至少一个月没有来教会了，他非常的受伤。那这件事情虽然是比较私密的事情啊，但因为圈内有好几个好友都看过了妻子发的截图，甚至妻子也把这个截图发给了几位这个教会的负责人啊。因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半公开的事情，而且我也没有提到具体的人名嘛，所以觉得也是合适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去讲的。讲的目的不是要嘲笑任何人，不是要批评任何人，而真的希望说我们，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听众们，我们能够从这些经历当中吸取一些教训啊。这件事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哈，在看到这些截图之后呢，都不认为这位姐妹有任何勾引的意思。举个例子，有一次姐妹在称呼弟兄的时候用了 dear 某某某这个词汇，那妻子认为这是在喊她丈夫喊亲爱的，但是我们都说这是一个英文世界当中啊，对所有人都会用的正常的一个习惯用语，他的意思确实是亲爱的，但他在英文世界中成为一个习惯了，像我们年轻人会说 hi hello 啊来打招呼就一样，他没有喊对方亲爱的这个意思。那即便如此呢，就第二点，就是我们不少啊看了这个截图的弟兄们都认为说，这位姐妹确实在与一个已婚弟兄交流的时候啊，他虽然是坦荡的，但是可能确实存在一些一定程度上面的缺乏边界感，这个是需要他更有智慧的。就换句话说，我们都认为这个勾引男女之情完全不存在，但是边界感是要注意的，包括发信息的时间，可能同样一件事情你白天讲会比晚上11-12点讲要好。第三点，我觉得虽然我们认为这位妻子想多了哈，但是妻子确实在类似的事情上面，她的确有权劝勉姐妹的，就甚至可以直接一点告诉姐妹说，你这样跟我丈夫聊，我认为是不合宜的，可能会让对方尴尬，但是作为一个丈夫的妻子，她是有这个权利的。那可惜的是呢，就妻子有点极端，就她没有很好的跟好好的跟姐妹沟通，而是直接把姐妹骂了一顿，那甚至将姐妹告到了教会，甚至告到了她服侍的机构，因为这位姐妹是一个做全职服侍的，不是讲道啊，做一个某个全职服侍的，这也是这位姐妹和她家丈夫比较多的交流的原因啊，也没有很多，因为我看了。就他没有选择说先冷静下来，私下去问这位姐妹为什么要这么做，说这些话，这些表达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甚至也没有事先去询问他人的意见，而是一上来就很快的以自己的主观臆断，他十分笃定的去认为姐妹就是勾引了他的丈夫，因此需要严重的告发，严重的责备，而且不可容忍。他是在告发了、责备了、骂了这位姐妹之后，才把这个截图发给像我这样的好友的，就有点感觉就是想要得到我的支持啊，等等等等。而这件事情的现在的结果是这样子的：这位妻子在经过丈夫以及他人不断的解释之后呢，她现在主动的愿意和这位姐妹和好，甚至也承认自己骂她是不对的，并且也放下了姐妹是要勾引我家丈夫的想法。他认同了我刚刚说的姐妹只是缺乏一些边界感的这个观点，这是目前的这个结果啊，也就证实了之前这种不留余地的控告姐妹，以至于姐妹十分受伤的这个过程呢，是完全不必要的。妻子其实就是以自己的想象来伤害了自己和他人，和那位告我的姐妹是一样，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有，凡事都不是空穴来风，有道理。那位发信息的姐妹有没有错？有，缺乏边界感，可能让妻子是不舒服了。妻子有没有权利呢？有没有权利说我不想让我丈夫跟这个姐妹，因为可能觉得这个姐妹长得也漂亮啊，怎么样，不想有多个交流，有，她有这个权利。可是事实就是她还是用了自己的想象，过度的想象来处理这个事情，以至于结果就是伤害。结合我们上一期讲的竭力跳开自己的情绪是一样的，就是遇到这些事情，假设真的有一个姐妹，或者假设有一个男人，有一个弟兄来勾引我的妻子，如果我有妻子的话，我肯定会不高兴，我肯定会很不爽，我肯定会有危机感。但是是不是要先冷静的处理，先问清楚，先沟通好？
哎呀，这瓜吃的挺热闹啊！这个， 就可能是站在女性的这个角度来讲哈，那你不应该找人姐妹就骂人姐妹，你应该先说你丈夫的问题啊。明知道这个姐妹没有边界感，那你是不是应该自己划清界限？你自己的这个沉默就相当于纵容这个没有边界感的姐妹一直在给你发这些没有边界感的信息。就是虽然你没怎么提到这个丈夫，但是这个丈夫他本身他不是一个完全没有责任的。首先他自己做的这个事情，就是首先他没有给这个姐妹设立边界感，边界感没有设立好，然后同样他没有给到妻子足够的一个安全感，在这段关系里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才影响了妻子有这么多臆想，有这么多的自我伤害或伤害家庭，就是太丢人了，这个事情弄这么多人都知道，人尽皆知了，这个名誉也受损，那这何必呢？对，这个事情它很复杂，但是单拎出这个妻子的事情来说的话，那他的确他的想象力是有一部分，但是
当然丈夫有没有问题可能也有吧。
妻子的这个想象力我也是不是第一次见了啊，之前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去到一个教会，然后那个教会的传道人是我的学长吧，然后人也就挺照顾我的哈，他自己让他的那些弟兄姐妹们叫他大水，给他匿名叫大水，他比我大也就是几岁吧，那我就叫他水哥。我觉得叫水哥这个事情这还行吧，但是呢过了有一段时间吧，然后那个师母不乐意了，因为一件事情师母爆发了，然后把这个事情也说出来了，说他是传道人，你应该在教会里叫他水传道，不应该叫什么水哥水哥的，这是多社会呀。我真的非常无语，我说真的，就有时候妻子这个想象力啊，自己的丈夫他得多优秀啊，然后所有的教会的姐妹都在忌惮。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啊，其实最受伤的还是这个姐妹，这个妻子本身。就是你一直在用一个自以为的一个状态去威胁自己，包括跟丈夫的这个信任感，在这之间也是缺失的。
今天讲的故事呢，我听着很夸张啊，但是想想其实很多的原则，或者说事情的本质，可能我们生命中都会有遇到。有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别人讲了一句话，然后传到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面，然后另外一个人觉得，哦，原来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原来他会有这样的想法。我的心里面这样事太多了，就是传话传来的。这种就包括了什么？就包括了里面的人的想象。当 A 跑过来跟我说 B 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人自然而然是会容易听信 A 的，尤其当 A 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但是 B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说那个话的呢？到底是干了什么说那个话？其实场景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不由自主去想象，可能我都没有意识到我在想象，但是我就听信了 A 说的话，给他定了一个信，就说哦，原来事情是这样子的。但其实这个是需要避免的。我可以稍微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吧，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别的教会发生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有机会去讲道，去帮助他们，因为我在我们教会也讲道好几年嘛。然后呢，那边有一位负责人呢，他是后来我知道他是认为我不够成熟，那我尊重，我确实不够成熟，没错啊。但是我听到我耳朵当中的呢，是他根据我说的一个别的话来认为我可能不够成熟。这个事情很有意思，传到我耳朵中了嘛，我发现他听得片面。那我是不是有不成熟？肯定有，但是他听得片面。他当然有资格啊，可以不让我去讲道，不想我去帮忙，没问题，我也要谦卑的不断的要成长，对吧？但他可能需要做的就是说更全面的看待我，以及看待我目前在做怎么样的服事，而不只是说用我曾经或者说现在说过的一两句话或者说一两个场景来去做一个判断。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尽量想不是说为我自己说话，因为我突然想到的，但有很多我生命当中发生的例子，特别在教会里面大家往来传舌嘛，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片面的信息让我们误以为某些事情是那样。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尽量的是全面的去看待一件事儿，尽量的去获得更整全的信息。箴言里面有一句话，箴言的18:17说，先述情由的似乎有理，但灵舍来到就查出实情。那当然他这里的背景可能是讲两个人的冲突啊，一个人在说另外一个人不好，但总原则我觉得可以通用。他讲的就是用中国人的话讲，就是兼听则明，不只是要看片面的一两句话，不能因为片面的一两句话或者片面的一两个场景就对一件事儿、对一个人来下判断。扫罗跟大卫的关系是这样，那位姐妹觉得我碰肩膀就是这样，那位妻子和这位跟她丈夫发信息的姐妹也是这样。那最后我想讲一个 你刚刚问到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不是自己的想象，但确实其实是他人的片面信息导致的伤害呢？也有，也蛮有意思的，但其实也挺悲惨的。在撒母耳记下13:30-33，就亚沙龙叛变嘛，然后有风声传到大卫那里，说亚沙龙将王的众子都杀了，没有留下一个，意思说大卫的儿子全死光了。然后王就起来撕裂衣服躺在地上，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大卫的长兄示米亚的儿子约拿达说，我主不要以为王的众子少年人都杀了，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怎么样，我主我王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所以这段经文刚刚说严格来说不是大卫的想象，对吧？但是首先传到他耳中有个信息不是事实，所以这件事情本身当然不是大卫的错，而是这个传舌之人的错。经文很简略，没有告诉我们是为什么，也许是这人草率，那也许是故意的，因为惊慌的夸大其词，也许是看错了，可能杀了十几个人，那不是大卫的这些儿子，只死了一个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叫约拿达的他从哪里知道了，哦，原来只有暗嫩一个人死了，其他人都活着，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如果我们是大卫，其实我们能做的就是将这件事问清楚，稍作调查再选择相信。当然听到说我儿子全死光了，第一反应肯定就是很极其痛苦，撕裂衣服躺在地上。但是在当时那个场景下，可能大卫有机会凭着神给他的智慧来去说问得更全面，想得更全面，而不是先听信一面之词。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呀，我们太容易相信人的一面之词，尤其是这个人是我信任的朋友，但许多时候也我们的朋友给我们传递的错误的信息并不是要欺骗我们，而是他自己也搞错了可能，或者他自己抱着自己的偏见而不自知，那于是这些偏见就影响了我们。那刚刚讲到可能有一位带领人觉得哎呀但弟兄不够成熟，就不让他来讲道了，但他可能要更全面的去来问问我们教会的人是怎么看我的，或者问我过去几年在干什么。同样道理，我其实非常希望那位骂姐妹以及把姐妹告到教会的这位妻子，她在骂姐妹之前他完全有时间呐，完全有机会啊，在骂姐妹，在把姐妹告到教会之前，先把这些截图来给我，给其他的几位弟兄姐妹来看，来让我们来，不说评评理吧，来让我们来更全面的分析分析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这么做，我们就是容易听信一个一面之词，很容易轻易的相信一些只有一点点蛛丝马迹而没有确凿证据的信息，而且其中更坏的就是我们如果有真实的成分，但是如果夹杂了我们想象的成分，我们加的越多，最后的结果就越不好嘛。而且越急于使用这些想象和片面的信息，越急于去拿这些给人定性的话，其实就是造成伤害嘛。这是冲突里面不说最常见，但是我相信就是会见到，很可惜，不希望发生，但是它就是发生。那我们上一期讲到了放下自己的情绪，竭力理解对方的意思，其实在原则上是和这个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是有联系的。当我们在指责对方开始反击之前呢，就可能先要清楚的去询问对方，温柔的冷静的，老话讲先礼后兵嘛，先冷静的去问。那如果真的在与对方认真沟通清楚，在与其他的了解这个事情的人得到他们的认可之后，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再下判断，再指责，甚至再定罪都不迟。
这些是人的方法嘛，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还有神嘛？你是不是可以先把这些事情放在祷告中呢？你自己的这些，你觉得在客观的一些东西，在客观的一些证据，能不能做事情之前先放在祷告中，然后求神有一些指示？我觉得不管是妻子还有那个姐妹，就是他们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们很希望找人给自己主持公道，有人可以给自己主持公道，但是主持公道的永远都不是人呐，永远都是我们的神。在这个过程中真的伤害了很多人，特别是被诽谤，就是被冤枉的那个人，但自己说的轻描淡写啊，然后被教会的弟兄觉得哈自己有些问题哈，听到信息的当下的那一刻，被冤枉的这个人内心肯定不好过的，肯定是很受伤的。而且想象力非常丰富的这个人，他自己也是也不一两天了，肯定是日日夜夜反反复复在想这个酝酿这个事儿。
说太对了，他不由自主的拿这个来折磨自己了。
所以还是求神求圣灵的光照吧，因为圣灵是鉴察人心的，他也是能够明辨是非的，他来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先是自己责备自己，自己鉴察自己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是一直不停的求神的功课和光照吧。
最后想额外加一点，就是当我们说到不要用想象来伤害自己，尽量不要听片面的一面之词，那其实用想象来伤害自己就是相信自己的一面之词。那我想到一个什么，其实我们都 把这个原则都可以应用到我们解释圣经、理解圣经上面。就我们常常说，我们读圣经要读上下文，不然我们随便来一句，比如说耶稣说啊，父是比我大的，那我们说哦，耶稣都这么说了，所以耶稣不是神，三位一体是假的，那显然不是。所以我们需要干嘛？我们需要从耶稣说话的上下文，我们需要从全本圣经一直说这个话，对不对？老生常谈来看这个话题，其实就是尽量不要片面的看任何的经文和任何，所以一样嘛。经文是什么东西？是神说的话，是神通过约翰、通过保罗、通过先知们写的话。那神希望我们尽可能最全面的就是整本圣经啊。你读，比如说约翰福音的那句话，那就要整个约翰福音去看，甚至加上所有约翰的这个书信来看。这是一个我们说合理的有益的方法。那实际上面对任何人也是一样啊，我要竭力的做到全面。所以也鼓励听众，鼓励你，鼓励听众，是的，每个人逻辑思维不一样，每个人脑子不一样，有的人比别人更理性，是的，但是我们有圣灵，
对，就是求神给智慧。
对，我们既然能够靠着神的智慧、圣灵的感动能够明白圣经，我们相信我们也能够理解他人，我们也能够去了解他人，去爱他人。
对，最后还是要回归到神，就是这些能力，这些反思的能力，全面理解的能力，真的是求神给智慧吧。那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下期见。
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必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化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在雨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能比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
主啊，这就是我的祷告。
人并不是这样，你想扛必被风吹散。